历史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回忆，
遗忘篡改历史都是严重错误的，我们都必须对抗。
开放历史，透过档案开放、田野调查与口述历史，把台湾的历史还给台湾，把台湾的记忆传承下去。陈芳明的革命与诗，陈芳明现身说法，欢迎收听。
各位央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陈芳明，欢迎大家收听每周五播出的陈芳明的革命与诗。本节目是要跟大家谈谈我在海外19年参与的政治运动，今天的主题是艳阳照在伯克莱。我来伯克莱其实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寻找左翼的批判理论书籍。在洛杉矶时期，我开始被左的思考所吸引，那因为又修过了，在华盛顿修过俄国史跟英国史，所以对二十世纪欧洲的左派运动非常非常有兴趣。那么到伯克莱，我不只是想要完成谢雪红评传，而且我构想中的台湾新闻学史，我也要去把它写出来。伯克莱是我返乡的一个起点，毕竟在那里可以跟很多党外人士见面，他们来美国的第一站，然后都会来我家啊，来探望我，尤其是美丽岛事件那些人来过我家的，就是包括吕秀莲、陈菊、张俊宏、姚嘉文，他们这些人来到我家的时候都是跟我谈到深夜。尤其是陈菊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可是他是跟吕秀莲关在一起，他们关在一起，然后他们两个人好像就是说因为关在一起反而是常常会发生冲突这样。结果那个陈菊是晚上来的，然后他在晚上他就说，来，我来唱一首歌给你听，那首歌就是《黄昏的故乡》啊，我唱了他掉下眼泪，我也掉下眼泪。那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在睡觉了，那我们就是这样一直谈到12点，然后有一个同乡把他载回去旅馆这样。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回到台湾，必须要等到1987解严了。我想说既然戒严了，那我就应可以啊去申请回去看看。我当时已经被迫拿美国护照了，因为在美国停留那么久之后，本来是有居留权是拿绿卡，然后再过我就满了6年之后，其实满5年就可以了，然后6年之后就拿了那个护照这样了，美国护照。可是我一直想要申请台湾护照，我想我有中华民国护照的话，那我就可以直接回去台湾了这样。然后我第一次去旧金山办事处，我就进去了，我说我要申请美国护照，那是1988年的事情。对哦，要申请中华民国护照，那他们就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但是没有办法，我说我要申请中华民国护照，所以他还是按照手续我填表这样的。然后最后呢，我填好了，然后他就说你2天后可以回来拿护照这样。哇，那时候好高兴，我就觉得说我拿中华民国护照就可以回家了这样。 两天后我去拿中华民国护照，我就说哦，这一本护照我就可以回台湾了哈。他说你这本护照，因为你要护照，我们给你护照，可是你要回台湾又有另外的手续这样。我那时候好震撼哦，我说为什么不行？原来我后来看我的护照那个阿拉伯数字前面都有一个英文字母 M 的话就是可以回去的，可是我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是 X， 是打叉的，就表示那个护照是不能回家的。我那一天真的好失落，而且他给我中华民国护照，那时候我好生气，我就跟柜台讲，我就说中华民国全世界各地的国家都跟台湾断交，不承认中华民国，结果你给我中华民国护照，你也不承认中华民国。我那时候好生气，可是我开车回圣何西的时候，在路上我已经一路都在掉眼泪，我才知道哦，那种羞辱感好大。那因为是拿那个中华民国护照呢，我从1987年开始申请，然后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那我想说啊，李登辉当总统我应该还有希望吧。我没有想到我后来再回去要去申请回台的时候，他们就邀请我进去里面谈话了啊，原来是两个人，我想他们绝对不是那个办事处正式编制的，我相信他们都是警总，就跟我约谈。他说你只要写切结书就给你回去。我说什么切结书？他就说就写三条，第一个回到台湾以后不参加街头游行，第二个你回台湾以后不能参加民进党，第三个就是你不要写文章批评政府。哇，我那时候很愤怒，我就说中华民国国民不是都有言论自由，有那个已经解严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规定？而且我如果写这样的话，不是违背我的自己每天在写政论吗？那时候我在台湾，当时87年以后因为报禁解除了，所以所有报纸都可以登政论，这也是就是为什么后来政论杂志已经很难维持了，因为所有的那一种比较敢批评的文章在报纸就看到了，就不用再去买党外杂志了。所以呢，当时我都已经在写政论，我就说我现在在写切结书，可是台湾的那个自由时报，那个那时候还没有自由时报，叫做台湾时报，还有一个民众日报、自立晚报都在登我的政论了，哦，不是在违背我自己吗？我说我不能签，这样第一次去我就没有签了。我后来又再一次去，我再尝试看看，他们又把我叫进去了，然后他就开始用道德劝说，他说你们同乡哪个都有签，所以他们可以回去了。我说我不会签的，他说那你不会签，我们就不会给你回去台湾这样。第三次我又去了，然后他就说你不用写，你用讲的就好了，就是用讲，就是把那个三个条件用说的这样，就是说那个不参加街头游行，不参加民进党，然后不写文章批评政府，那三条。结果我抬头看那上面呢，我他们好先进，已经有那种监视器了，就是说我讲的时候他就录音下来了。我说这样你们在羞辱我，我没有办法。那我台湾的那些作家朋友他们说我这一次如果没有拿到的话，他们要上街头为我抗议这样，他们似乎好像有一点害怕。结果其中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你如果拿美国护照我就给你签，给你签回台的那个许可。所以我那时候都还没有申请美国护照，我虽然已经可以变成公民，可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被迫在那边你要工作你要缴税，所以你就变成公民了。所以我因为要回去，我去申请美国护照，我把美国护照拿给他们，然后他们给我盖章，盖章以后他就缓台时间 六月三十号进去，七月三十号出来，就一个月。然后底下又盖一个章，就是说使用这个签证入境，必须要依照时间入境，依照时间出境，而且这个章就是说不准在台湾工作。哦，他们就害怕我留在台湾了。是非常非常羞辱，可是我那时候已经离开台湾十五年了，1989年，我决定要回去了，已经离开十五年，那终于拿到了，那拿到之后，我当然就立刻买回机票，然后跟台湾的朋友讲，当时有100多个台湾作家来欢迎我到机场，我。从前出去的时候是从台北松山机场，回家的时候就那一次是在桃园机场，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就我下飞机以后啊，就有那一种戴草笠的人，穿便服，好像草地人，可是背一个大哥大那一种手机啊，是背在肩头的，然后他们就一直在用扩音器互相在联络，真有心就是说不要理他们，他们就是特务这样。我下飞机的时候，陈永先就把当天的那天是晚上到达，联合晚报，那时候联合晚报、中时晚报都那时候有发行，因为当时股票正在上涨，所以你都有晚报报那个股票市场。结果我才知道我的名字印在头版，中时晚报就写说海外台独大将陈方敏今天晚上回国这样的。那另外那个联合晚报就是说海外台独理论大师陈方敏今天回来，哦，原来我还没有回家，他已经给我按了罪名了。可是我能够回家，哇，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我当时我坐飞机然后接近桃园机场，我两个孩子坐在我旁边，我说我要看看外面窗口，我看着台湾那种绿色的山，因为那种绿色在日本在美国没有那种颜色，只有台湾才有的颜色，深绿色的，我看着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我不敢回头，我怕我的孩子知道我在掉眼泪。那飞机下降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我回来了，我告诉自己说我回来了。然后走出来的时候那种空气啊，因为我是六月三十号进来的，夏天了，那种空气里面有潮湿，然后那个自己的手背呢就好像黏黏的啊，这个就是我大学时代的感觉啊。那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回来了，陈永兴就把我一直在，因为特务就一直在后面跟，就载到他家。那到台北，他家是住在安和路，就是诚品书店对面那里。我看整个台北的景色跟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就好像国际大都会那样。哦，原来我回来了，可是呢，是一个陌生的故乡迎接了我。那一个时刻，我终于停止了我在海外漫长十五年的流亡，我知道我已经回来了，我终于可以开始我的新的生活。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啊！谢谢过去一年多收听我这个节目，非常谢谢。